Sino que ve平安，
感谢主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也感谢贵教会，特别是罗传道对我的邀请，能够在这里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啊，同工跟我说，在开始的时候好不好？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赵，我叫赵汉光。啊，我在普林斯顿华人教会聚会，也在那边学习服事。我有我的家庭包括我一共有四位，除了我的妻子以外，我还有一儿一女，这都是主的恩典。我是目前在附近的一个药厂上班。上班之外呢，我还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念神学，念道学硕士的学位。所以感谢主，他在过去的时间里头丰丰富富的带领，也在我很多软弱的时候给我能力，也刚强我，让我走前面这条属主的道路。这是我对我自己一些简单的介绍，好不好？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低头祷告。天父，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众人今天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创造了我们，也谢谢你救赎了我们，更感谢主你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特别把这个时候继续仰望在你的面前，愿圣灵的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亲自做那教导的工作，把你的话语开启，把人心夺回归向主你自己。因此主，我们向你说，若非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配得传讲，我们就仰望你。愿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天父的名在教会中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读的腓立比书，我们大家都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是保罗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呢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就好像父亲对儿子的这种情感。所以当我们念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内心的那种爱洋溢在腓立比书的里头。特别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些经文里头，其中有一个词在腓立比书出现了一共有十几次，就是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在很多的时候跟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但是我们知道吗，当保罗在讲说喜乐的时候，其实保罗的环境是非常的痛苦。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本人是在监狱的里头，但是环境对保罗而言并没有让保罗不喜乐，反而他不但说他自己能够喜乐，他也对腓立比的教会也充满了这样子的盼望。他鼓励腓立比的教会要喜乐，这真的像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叮咛，这真像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一个爱的一个呼唤。当然除了保罗说喜乐以外，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还有一些教导。这教导呢，就像我们做父亲的对我们自己的子女盼望，在我们的教导里头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教会里头，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们在教会中的成长能够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子女。所以保罗对腓立比的这种洋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在腓立比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体会到保罗这种心态。那今天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呢，在我们读到的第二节，我们听到保罗这样子说，他说，你们应当预防犬类，预防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保罗这里用了三个 be aware， 应当防备妄自行歌的。我们知道保罗一生在传道的生涯里头，他面临了很多的逼迫，他面临了很多的灾难，其中有一项就是在保罗所传的福音当中他受到最大的逼迫。这个逼迫的本身呢，并不是来自这些不信主的人给保罗的拒绝，对保罗的福音的冷淡。其中这个逼迫最主要的原因 是来自保罗以前的这些同胞们，也就是这些具有犹太主义色彩的基督教徒，也就是这些他们因为在受到过去的传统的影响的这一群，他们对保罗的逼迫是何等的大。假如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逼迫对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对抗。我们可以看到这逼迫不但是逼迫保罗本人，也逼迫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因此在这个时候呢，保罗跟他们说，你们要防备防备防备防备这些人，防备这些妄自行歌的。妄自行歌的是指谁呢？妄自行歌的就是指这一群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福音上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个认知是什么？他们把福音简化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简化成一个很简单的条规，就是在一个单章上面，他们看到说，这个是你应该做的，这个是你不应该做的，就是 do's and don'ts。我们今天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不是常常就是这样子，你应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这个，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教导孩子。对于这一群犹太主义的人呢，他们把信仰变成了一个条规。那变成条规以后呢，这个信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是一个规规条条。除此之外，犹太主义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呢？他们认为说，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到上帝面前来称义。我们知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称义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所以因信称义是保罗福音的一个很核心的思想，但是犹太主义、律法主义的思想却是说，你们要靠着行为来称义。那这一群人靠着行为来称义的人呢，他们不但想用行为来博得神的喜悦，就是在他们属灵的成长里头，他们就是光光单单的要靠着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从生我们得救，我们领受了什么？我们领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开启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把神的话开启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道路，这不是一个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规条条。所以除此之外，律法主义除了靠行为称义、靠行为来成圣以外，律法主义还有一个什么错误呢？律法主义它拒绝了神的恩典。他说一切事情都是要靠我自己，所以他拒绝神的恩典。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一群人就是从恩典中堕落的这一群。那这样律法主义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要在这里思想，律法主义所让人遵行的这些规规条条，是真正因为爱神的缘故，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动机呢？其实在圣经里头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是一群很敬虔的人，但是他们的敬虔只是为了要满足律法上的要求。他们的敬虔并不是真正的因为他们爱神的缘故。但是我们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透过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的互动，我们跟神能够建立起一个亲密而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它描述这个律法主义所带来的一个产品，好不好？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要念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假如大家都翻到的话， 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店里去祷，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法利赛人，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税吏。可能当我们在读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对法利赛人有一个非常负面的感受。其实在这个当时的社会里头，法利赛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法利赛人不但地位崇高呢，他们也是非常敬虔的一群，他们遵守神的律法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所以保罗曾经说过，他说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就是说对于这个遵守的律法的要求是最严谨的一个门派。那我们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他借着一个祷告，他把他自己的心态给呈现出来了。他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法利赛人在说什么？他说，神，你所颁布的律法我都做到了，律法告诉我们说你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不可杀人，世界里头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除了以外呢，要教导，要奉献，这就是法利赛人在这里说的。你说今天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会说这样子的人怎么样？我们一定举起大拇指来称赞他，这个人啊，好爱主啊，是不是？但是耶稣怎么说？你觉得这法利赛人爱人吗？你们觉得这个法利赛人对人有没有爱心呢？有的时候不讲话也是一种智慧。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你看他来到主的面前，他带着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态度，虽然律法上讲的事情他都遵守了，但是他的态度是何等的骄傲。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你觉得他心里头有爱吗？我觉得他心里头一点都没有爱。所以虽然他有一个敬虔的外表，虽然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是实际上他不认识神。诫命中最大的两条是哪两条？其中第一条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在爱主你的神的前提下，我们会怎么样？爱人如己。你看看这法利赛人，他在表面上他好像很爱神，因为神所要律法上所要求的他都做到了，但是你觉得他爱人吗？他不爱人。所以律法主义所带出来的一个产品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主啊，你看我都做到了，你看我很不错，你看我很棒，你的要求我都做了，别人是什么 I don't care。 所以给人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却没有一个敬虔的实质。但是对于这个罪人而言， 这个罪人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你看他在他讲的话是什么？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其实我们众人在神面前，不都是跟这个税吏一样吗？我们有什么好自义？我们有什么好自满？我们有什么好自夸的？恩典让我们明白，神给我们是他恩典的丰盛。恩典让我们明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什么博取神的救恩。所以你看，这个结束之后，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这个人是指谁呢？这个人是指的税吏。你看，反而那个自以为义的那个法利赛人，在神的眼中，神说什么？You are nothing。 你虽然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还不认识神。这一群人呢，这一群法利赛人，不但他们坚持自己要行割礼，不但他们坚持自己要遵守律法上所有的要求，遵守律法的要求不是一个错误，因为律法本身是神所颁，是神借着摩西所颁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透过了律法，我们是否认识到神的性情？我们透过了律法，是否认识到颁律法的这一位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还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是要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是律法主义一直在逼迫保罗的福音。他们认为说，你光相信耶稣基督还不够的，你还要行割礼，你还要守律法。所以律法主义有的时候给我们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给我们人有一个 quick fix。 你看那位弟兄，那位姐妹，他刚刚信了主，你看他的言行举止都不像一个基督徒，怎么办？我想我们看过很多的例子，教会里头马上就跟他讲说，你礼拜天要来聚会，你礼拜三要来祷告会，你礼拜五要参加团契，你要施一奉献，你要服侍。其实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不是一个规条。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会渴慕神的话语；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自然会跟着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因为他要享受那一种 fellowship 的甜美。你不要他来聚会，他也会来聚会；你不要他奉献，他心中有感恩，他也会奉献。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来这天来主日敬拜，是因为我们心里头带着感恩的心来主日敬拜我们的神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因为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子们说你们礼拜天不可以不聚会，所以我们来？我不知道你们来，我盼望你们来都是因为带着一颗爱主的心，与众圣徒们一起来敬拜神。但是律法主义的要求，他说只要你来了就好，因为你人坐在这里了，至于你心里头想的是什么 doesn't matter。 但是我告诉各位， it matters， 这是重要的，这对神而言是重要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是不在这里，我们人坐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我们这一位主，敬拜我们这位神，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救恩真正的意义。救恩的本质是要让我们恢复到跟神的连结，救恩的本质是让我们跟神再度建立起一个亲密友好的关系，救恩的本质是让神在我们的当中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虽然我们的敬拜是要透过了某种形式来表达，但是我们的敬拜不是为了要满足这个形式。我知道生命的成长是很漫长的一段岁月，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能够快快的成长， 所以我们给了他很多框框条条。我的儿子今年念大学二年级，现在刚好放暑假了。我就回想我过去在教导我儿子成长的过程中，神借着教导我的孩子，让我来体会，也让我学习了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其中有一项，就是在于说明白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律法。我儿子在七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开始就是这个 Internet 网络啊，开始非常的发达。非常发达之后呢，学校他们教学各方面也稍微有所改变他们的做法。很多时候他们把这个学校的这 homework 就说，你们这做学生的要到哪一个网站上去查，然后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 homework。 然后学校对孩子也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 project 要孩子来做，所以他们为了要做这些 project 呢，他们就需要到处去找资料。以前的我们到哪去找资料？我们到图书馆啊，骑个车子跑到图书馆去找资料，一本书一本书一本书的翻过，好不容易找到了资料，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回家。但是现在孩子们呢，电脑一打开 www 的打几个字就开始找了他们的资料。所以这 internet 的发达实际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做父母亲的呢，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很大的 nightmare。 对孩子们而言呢，这是上帝所赐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看到我儿子自从学校要求他们到网站里头去查他们的 homework， 他们就像领了尚方宝剑一样，他说我要用 internet， 因为学校的老师说我们要到这里去查。我说好，没有问题，那你要用多久的时间呢？哦，你知道查这要花很久的时间哦。那个时候我对这个 internet 我也不大懂，所以我就说好。可是呢，我就看他上 internet 的时候呢，为什么除了一个萤幕以外还有好多个 window 都是开着的？我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没有啦，他没有什么东西啦。我说那没有什么东西，你为什么开了这么多 window 呢？哦，我只是跟别人讲讲话罢了，他在 chat。 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买的那个 game 啊，那个游戏，你就到店里头啊去买一张 CD， 你放在那个 drive 里头，你自己一个人 play 就好了。但是呢 internet 发达以后呢，他们网上面好几个人啊可以同时 play， 你只要同时 login 就好了。然后呢这 game 一 download 从网上承载下来以后，好几个人可以一起 play。 哎呦，他真是啊，我发觉说他怎么那么用功啊，每天可以坐在电脑面前三四个小时都不下来。以前要他念书啊，念不到半个小时我好累哦，不然就是跟我讲说我要出去跟朋友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心里头了解到这事情以后呢，我心里头就很沮丧。我说为什么孩子你不要好好的念书呢？所以我就想尽了办法。我们家的那个电脑啊原来是放在书房，你知道在书房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嘛。人家跟我讲说你把电脑从书房放到客厅。我为什么要把书房放到客厅呢？他说你放到客厅以后呢，你们在那走走动动的话，对他最起码有个监视嘛。我说嗯，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智慧。我就把这个从这个书房放到客厅。每次呢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是瞄两眼，他听到有脚步声，啊，那个就好几个萤幕就关起来了。还有我真是输给他，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读书不能好好读书，专心的读书，你要玩就玩，你要读书就好好的读书嘛。所以我们就 constantly 就经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有很多的争议。那实在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去问我们教会的一些有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我说你们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人就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有那些一些软体啊，那个 software 很有用，你把它 install 进去啊，你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啊 就把它给关掉，所有的东西呢他就进不来，所以他念书呢就只能好好的念书。哎，我想说这倒也是一个蛮好的办法哈、哦。所以我就跟我牧师也去请教这件事情，我说牧师啊，我们到底要遇到这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牧师说你试试看吧，人家给你讲的这办法是不是 work。 所以牧师没有很正面的回答我问题，他只是说你去尝试看看。我那个时候的听话就说，牧师说这大概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我就去做了。没有想到呢，刚开始几个礼拜很有果效，哎呀我高兴的要死，我就看我们家的另外那个呢就暴跳如雷啊，他气得要死，他每次要上网的时候 This site is inaccessible， 这个网络没有，你没有办法上去。可是呢没有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能够 block 我，我就能够去找那些软体来 unblock 你的 block。哎呀，我发觉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头有很多的争执。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去再度的请教牧师，我说牧师我到底该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牧师跟我讲了几句话，我到今天我都还牢记在心。他说生命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过程，我们用框框条条来框住人，框框条条有它的作用，你要教导他。但是你要是用框框条条来框住他的同时，你希望说因此他就生命有所改变的话，他说你的盼望就会成了你的失望。那我说怎么办？你讲了这么多我还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他说人生命的改变会带来好的行为，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就是要很久忍耐。这是牧师给我的忠告，我听了我也懂了，所以我就回去跟我的儿子说，我说过去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防止你，来阻挡你，我说对我对你而言我们彼此之间都很不愉快。儿子看看我心里头有个会心的微笑，他回了我一句话 You got that one right。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终于说对了，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终于了解我的心情了。我实在是告诉他说我也告诉你我的心情是什么。那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我们还是得回到圣经，我们还是要做父亲的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你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对你的要求是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不是要用这些规规条条来限制你的行为。我也不知道我儿子听懂了没有，他就说 OK OK OK， 你知道就很像现在 typical 的年轻人，你跟他讲什么好了好了，反正他心里头有他的想法。我最后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就问他说 You got it？ 我你懂了吗？他说I'll see about that. I'll see what I can do. 我说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话要讲出去了我就把它收回来，因为心里头实在是很愤怒。在过去的之后过去的几年，我们也是常常为这些事情还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在那里 fight。 我以为爱是很久忍耐，只要忍耐一个月，只要忍耐两个月，只要忍耐半年，只要忍耐一年，我想这已经很够了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忍耐是非常长久的一个过程，因为生命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 game 对孩子的吸引是这么的大，你要让他从内心的深处真正能够知道父母亲的爱，这是一个 long term 的 process。所以在他很多的时候失败，我要大声来指责他，要来骂他，要把他权力给挪开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搂着他，我说我们一起来上帝的面前祷告。我想我没有其他再好的办法来帮助他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神的话一点一滴的来教导他， 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借着祷告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我用了神所教导的来让他认知，但是这个认知不再是一个律法对他的要求。今年暑假已经到了，他有一次回到家里头，我就两个就聊聊天，聊一聊，就又聊到了这个玩电影的这件事情。我说你现在已经在外面念书了，山高皇帝远，爸爸也看不到你，也控制不了你的行为了。我说你还玩玩具吗？还玩这些 game 吗？他说我当然还在玩了。他倒是蛮诚实的跟我讲了这话。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也不玩了。我说哦，有的时候你也不玩了，你为什么不玩了呢？他说有的时候我在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爸妈你当年跟我所讲的话，所以我就不玩了。我说为什么？他用英文回答我，他说 I don't want to break your heart， 他说不要让你伤心了。我心里头听到了，心里头真的是一方面觉得很贴心很感动，虽然他这个次数不是那么的多，但最起码有的时候他想到，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上帝就是这样对待我们。难道上帝不认识我们吗？难道上帝不认识我们的光景吗？上帝对我们看我们的真正的要是什么？上帝真正要我们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来爱他。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不是在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这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对我孩子的期望。所以律法主义让人有一个金钱的外表，律法主义所做的一切事情可以满足律法上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却跟着上帝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当保罗在讲对腓立比教会在说，你们要防备防备防备防备着妄自行歌的，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认识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不要让你因着遵守律法而给人带来了一个外表的敬虔，却没有一个敬虔的实质。保罗的话在1000多年前对着腓立比教会所说的，今天保罗的话还是对着我们每一个教会说的。每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头也再度的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说，主啊，愿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因为我对你的爱的一个回应，我知道你盼望我们，所以我愿意来遵守。你还记得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4章所念的吗？第4章还是第16章，凡爱我的就怎么样，遵守我的道。原来遵守神的诫命的动机是爱神的缘故。所以保罗继续说，让我们再看回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这是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割礼有没有它的重要性？割礼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割礼的重要性是割礼，凡领受割礼的人就表示说这一位是属神的。割礼的开始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约的一个标记，借着割礼亚伯拉罕被分别出来，表示说我现在是属神的了，属耶和华神。那割礼实际上的意义只是一个外表的仪式吗？割礼一方面是一个外表的表记，但是更深的意义是说，我们的言行举止要像神的子民，要像神的百姓。那今天我们不再受割礼了，我们受什么？我们受洗礼。割礼跟洗礼虽然是不同的形式，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他们的本质、他们的内涵是一致的。 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什么？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凡受洗的这些人都已经是属神的了，属耶稣基督是属神的。属神的意义所代表的内涵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说，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吗？所以我们像救我，我们已经死掉了。但是更重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好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它的重点一方面是在讲说，你们的旧人已经死了，但是你们的新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是一个生命的表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这一群蒙受救恩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让人看到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不再靠着这外表的仪式，而是我们真正的内心。所以我再讲，我们来这边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但是我们也可以是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从表面我们很难区分这差异性在哪里，但是从你自己的内心里头，你知道我坐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我跟神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假如说是一个关系的这样子连结，所以我们的聚集，礼拜天早上的聚集，只是我们来这里把我们这一个礼拜所承受的恩典，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丰丰富富，与众圣徒在这里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却是在每一天的里头。一个属神的生命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早上，不是只有在礼拜五的团契，不是只有在礼拜三的祷告会，而是用现代人的话来讲是 7/24， 一天24个小时，每个星期7天的，这是一个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福音最宝贵最宝贵的地方。不靠肉体，不靠外表的形式，而靠着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我们要拓展我们的地平线，我们要从这个教义的里头，我们来思想我们领受救恩的目的。我们要从教义的里头来看到我们跟神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正确，是不是有个亲密的关系。保罗说，你来看看我，一个被主得着的人，他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一个被主得着的人，他一定会有价值观的改变。保罗他拿自己做了一个最好的例证，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我更可以靠着肉体。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这里在讲什么？他在讲外表的一些尊贵。他讲到他的出身，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所以讲到他是一个非常严谨遵守律法的。我是希伯来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讲到了他的血统。哦，这是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自夸的，这代表了他在社会上的尊贵跟着地位。也许我们会说，保罗，那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努力的了。第八天受割礼也不是你自己能够受割礼的了。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还有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这都是你父母亲的缘故嘛，你有什么在这里好自夸的呢？也许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接下来看， 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当我们在看到下面这三句话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我是一个上流社会里头，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因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头是少数的，是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法利赛人。另外呢，就逼迫就热心来说，保罗不但遵守律法，他遵守律法到一个程度非我族类，他就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我们还记得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要去做什么？他从大祭司领了尚方宝剑，他要去逼迫基督徒。所以他是一个里头，他对他犹太信仰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凡是跟我的信仰不一样的，我就要去逼迫你。再说呢，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说什么？他说我的道德是完美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值不值得夸口啊？很值得夸口哦。我们在我们的当中，假如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一定翘起大拇指说这个人真属灵啊，我们一定把他可能都捧到天上去了。但是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了。你看到吗？一个被神被福音所得着的人，他的价值观会改变。他以前认为有益的，他现在认为是有损的。不但如此，为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是什么？认识了耶稣。以前保罗觉得这些事情，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受割礼的这些条件，对他是一个让他在当时的社会能够让人感受到，让人能够尊重他，让他在那个社会上很有地位，很可以自夸，所以他的讲话可以比较大声，他的讲话可以比较有权威。但是今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耶稣基督所得着，他那蒙蔽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他看到当初这些事情，他认为是很有益处的事情，他说这些事情对我都是有损的。为什么会从有益到有损呢？这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真正的领受了福音。人都总是都要有些东西抓在手上，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交谈里头可以拿出来谈一谈吗？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常常夸口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夸口的是不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我们常常夸口的是不是福音在我们身上的果效呢？我们常常夸口的是不是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呢？还是我们常常夸口的是我们的事业怎么样，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我们的儿女怎么样？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反省，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深思。我们这一群蒙受主恩典的人，不但如此，保罗说我已经将这些从前我认为有益处的，我现在把它已经看作了粪土，为的是要认识耶稣基督，为的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至宝。不但认识，而且要得到。你看到这个层次上的跟进吗？这个认知上的改变吗？我们看到了这个对比，有损的、有益的变成有损的，在跟耶稣基督相比之下，这些东西成了粪土，因为耶稣基督是至宝。不但如此，保罗的一生就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主后1955年到1962年左右这段期间，他在侍奉主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 保罗并不是想写下他心中的一个理想，保罗的一生就是为了这句话，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着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所召他来的，他就是为了这话做了他一生的见证，他为这话做了最好的诠释。你知道保罗在传道的生涯里头，他遇到了多少的苦难，他被关了多少次的监狱，他遇到了多少次的传难，他被鞭打了多少次。假如我们要看，我们可以到哥林多后书来看使徒保罗的经历，但是保罗心中只有一个盼望，他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贵的意象，就让他在奔跑属天道路的时候，他能够无怨无悔。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鼓励，这是我们的学习，这是我们的榜样。我相信在那个世代里头，保罗的同侪里头会有人说，保罗你为什么这么傻，你为什么把你的生命奉献给所谓的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放弃掉你法利赛人的尊贵的地位，你不要他。我相信很多人对保罗觉得很惋惜，但是我们今天从腓立比书或从其他保罗的经卷，我们来看当世代的人在哪里，谁还在对这个世代在说话。神透过了保罗所写的经卷，在对每一个世代的说话，不但对今天我们现在这个世代说话，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腓立比书还有保罗的经历都要对那些人做见证。你看看保罗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见的是眼前的吗？还是我们所盼望的是永恒的？我们所见的是短暂的，还是我们盼望是属天的？我们的心里头是不是真正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呢？我相信透过使徒保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但是认识主不是一天的事情，是一生的过程。只要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多的爱主，只要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保罗讲同样的话，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所以我鼓励你们，这也是勉励我自己，我们必须要好好在神的真道上下功夫。假如你们还没有读经，还没有灵修的习惯， It's about time， 现在是时间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神，我们要透过我们跟神的祷告来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透过教会的服事来学习彼此的相爱，好让我们在生命里头来经历这一位神，好让我们在生命的里头来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不是在一个宗教的信仰里头来认识这位神。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就必定会改变。我们看到今天在缅甸也好，我们看到今天在四川也好，多少的灵魂在一夕之间就消失了。我们心里头没有这个急迫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头没有这个急迫说，主啊，我们真是欠了你福音的债。这些人的福音是要谁来传给他们的？难道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联吗？当福音从一个单元化的教的社会要传到多元化的社会里头，神拣选了保罗，保罗回应了神的呼召，但领受了这个职分，领受了这个使命，领受了这个托付。今天在我们的当中，神也是拣选了 神更期望他每一位的儿女们都能够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好好摆上，因为神要的是一群能够为他的名能够吃苦耐劳，神要的是一群为他而有理想的人。这不正是我们的写照吗？这不正是我们一群能够吃苦耐劳的人，是一群有理想的人。神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呼召来到美国，难道只是享受这物质的丰盛吗？你愿意拓展你的地平线吗？你愿意认识神的福音？你愿意为这福音摆上吗？你愿意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吗？这是我给你们的挑战，也是给我自己的挑战。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再度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位何等宝贵的至宝。也许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还不认识他，也许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跟他的互动还不够，但是主，就在这个时候，你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拓展我们的地平线，帮助我们不但在真理上长进，帮助我们在与你的交通上我们有更多的长进，帮助我们在福音上我们能够有负担，我们所看的不是自己，不光只是自己，而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主你给我们给着整个教会的托付，去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福音在我们的身上再度的得着我们，好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至宝。谢谢你，求你继续祝福你自己的道，借着圣灵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